加拿大震撼投共，美国警告加拿大一定会后悔。于朦胧遇害的地方离奇放水20吨。俄国是欧洲国家，德总理挺重建俄关系。不办中国边境护照，三人台湾身份被撤。华人女名名列 FBI 头号通缉名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1月18号。在委内瑞拉、伊朗等独裁国家被美国攻下或正被攻下的时刻，加拿大总理卡尼竟然作出了惊人的举动，同中共签订了惊人的协定，同意准许每年最多4.9万架的中国电动车以6.1%的较低的关税率入口，原本是8%的高关税。作为交换，中方同意大幅降低对加拿大农产品，特别是油菜籽及其制品的关税，并取消某些其他农产品的惩罚性关税。令人惊讶的是，大选前卡尼曾经说，我们最大的安全威胁是来自中共。现在2026年他就说，我们和中国的伙伴关系为我们的新世界秩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外界分析，伊朗和委内瑞拉等独裁国家和中共就是一条绳上的草蜢。川普总统对马杜罗的行动和即将对伊朗的行动都会牵动任何一方，尤其是如坐针尖的最大的独裁政权中共。卡尼的行动令各界怀疑他和中共的关系不简单。有评论认为，卡尼签署了能源等合作协议，在委内瑞拉和伊朗的石油渠道被切断的同时，对中共来说这个无疑是雪中送炭。外界认为卡尼正向北京靠拢。美国川普政府的官员礼拜五晚表示，加拿大将为准许入口多达49万辆的中国电动车的决定感到后悔，这些车辆将不可以进入美国。美国运输部长肖恩礼拜五在俄亥俄州福特工厂和其他政府官员共同出席活动时强调，我认为加拿大回顾这项决策时必定会后悔将中国汽车引入它的市场。该活动的目的是宣传降低车辆价格的政策。加拿大在2024年曾跟随美国步伐，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在礼拜五较早前单独接受 CNBC 采访时，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对加拿大的决定表示严重质疑。他说，这个对加拿大来说是有问题的，我们在美国不怎样买中国的汽车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征收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汽车工人和美国民众免受这些车辆的侵害。格里尔表示，我认为他们很难在这里营运，美国对车辆及其系统的网络安全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所以我认为中国企业可能很难遵守这些规定。美国战争室的班农直接指控卡尼说，卡尼是美国的敌人，他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北京的动作，等同于对美国发动一场无限制的经济战争。班农认为，加拿大早已经被中共及激进伊斯兰势力渗透，而卡尼这类人物正是这些势力乐于合作的对象。15号晚间，加拿大总理卡尼又表示，为了保护格陵兰岛，他将不惜和美国川普发动战争。有评论认为，卡尼已经癫了，美国随便派出哪个州的国民警卫队都可以毫无阻碍全千收编整个加拿大的军队，为了区区的5%的对华入口贸易，加拿大就背离了占它的贸易额80%的美国伙伴。更何况中共还是一个长期践踏人权、破坏民主制度的极权政权，玩愚蠢游戏最终只会赢得愚蠢的奖品。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 可以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代谢宝就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可以迅速补充体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的支持。在中国内部，中共政府仍然实施高压管制政策，无论你是名人还是普通民众，都受到无端迫害。知名影星于朦胧过世到现在超过4个月，去世的原因仍然不明。最近有网友重返于朦胧遇害的北京阳光上东小区18号601室，发现周边戒备一样森严。不单止粉丝为于朦胧赠送的鲜花已经全部移除清理，还有3个工作人员在大门前守住。网民意外找到住址门外有水费账单，2个月用量是20吨水，这个是一个令人感到惊悚的用量。网友高度怀疑入面在做什么，理应没人住的房屋竟然用了20吨水，会是谁还住在601室？洗什么东西需要这么多水呢？网民私底下调查水费账单，查到阳光上东区18号601室过去一年的用水情况，发现这一年来一直都有用水记录，而该住宅的户主极光光之前已经搬了去海淀区的凤南国际公寓。近期德国对俄国问题的口径悄悄风向转变，德国总理默茨释出关键信号，强调俄罗斯是欧洲国家，相关讲话震动欧盟，被认为是德国重新评估俄罗斯定位的关键信号。1月16号，默茨在德国哈雷市出席的新年酒会时说，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亦是欧洲最大的邻国，未来在适当条件下，欧洲有必要重新调整和俄罗斯的关系，恢复某种程度的平衡互动。他特别强调，自己不是因为染港地点位于前东德地区先这样讲，而是长期以来的立场。无论喜不喜欢，欧洲终究要面对俄罗斯这个存在现实。只要欧洲可以重新找回和平、自由和整体安全秩序，德国和欧盟在未来不是没条件重建对俄国的关系。他亦提到，即使在2026年之后，欧洲仍应该对自己的前景抱有信心。随着乌克兰战争进入关键阶段，美国逐步主导两国的和平接触和谈判框架。不单止是德国，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诺尼以及欧盟执委会近期亦都陆续释出信号，坦言未来可能和普京进行某种形式的对话。关于欧洲国家和俄国目前的全面对抗是否符合长期利益的讨论在升温，而川普当局就提出，如果俄乌达成和平协议，将推动俄国政府重返八国集团的进程。莫斯科方面则回应表示，对话的大门并未关闭，外界关注俄乌停火协议是否进入新阶段。贪小便宜代价大，近期有台湾人去俄罗斯旅行时，误信旅行社语言骗术，申领中国大陆一次性的边境旅游护照后被取消台湾户籍，引发外界关注。陆委会16号表示，这类案件并非首次发生，最早可以追溯到2017年，至今累计已经有3人因此丧失了台湾身份。陆委会副主任梁文杰在例行记者会说，政府在去年6月加强宣传，是因为当时再度出现相关案例，同样是由旅行社代办。按照现行法规，台湾民众不可以同时拥有中华民国和中国大陆的身份证和护照。一旦申领中共国官方合法的旅游证件，并被认定具身份性质，就必须依法处理。 因此呼吁民众切勿申领中方一次性边境旅行护照。他指出，政府真正希望惩处的对象是违规操作的旅行社。如果发现旅行社代办中共国一次性边境旅游护照，将按照发展观光条例入面的损害国家利益条款，制出最严厉的处分，包括高额罚款，甚至停业，呼吁民众检举这种违法行为。梁文杰亦提醒，台湾民众如果前往俄罗斯旅行，完全可以正常申请俄罗斯签证，差别只是价钱和流程，不应该贪图便宜而误踩红线。一旦被查获，就必须承受身份转换所带来的诸多不便。FBI 公布重磅名单，曝光人口走私的黑色网络。根据 FBI Dallas 发布的通缉名单，在涉嫌相关头号通缉犯的名单里面，一名协助跨州运送女性从事非法交易的华裔女子引发关注。据悉， FBI 通缉的名单里面的华裔女嫌疑人庞伟丽持美国绿卡，曾经是按摩店业主和经营者。他涉嫌协助并教唆他人跨州运送女性从事非法交易，涉嫌在2006年5月至2007年5月期间，协助至少五名女性跨州前往按摩房和其他场所从事不当活动。庞伟丽曾经在2008年的12月在密苏里州的西区联邦地方法院认罪，但如今被列入头号通缉犯名单。 FBI 表示，被通缉人员的案件性质严重，呼吁民众如果掌握相关行踪线索，应立即向执法单位通报，切勿接触嫌疑人，以确保人身安全。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